好，我们这一周是第四十三周啊，第四十三周的课程啊，应该是马可福音四章到十六章，还有路加福音一到六章。那我进度就不太一样了哈、啊，所以今天呢，就只有讲马可福音啊，这样讲马可福音。那每一卷福音书都有不同的主题，所以呢啊，因为福音书都有重复的，所以我在讲不同福音书的时候，就像马太福音，我就只讲这三章这个登山宝训。那这一章呢，我会从一个不同的主题来看马可福音啊。那这一篇这个马可福音，当然作者就是马可，可是马可并没有跟随耶稣啊，他不是跟随耶稣的门徒，所以呢，马可呢，他是根据彼得口述的资料来写成马可福音。那虽然有点没有次序啊，彼得讲什么，还有写什么，就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意思。那马可呢，如果你从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你就知道说啊，彼得称呼说我的儿子马可啊，所以跟马可这个门徒的关系很好。那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二节呢，也说那马可又叫做约翰的啊，是玛利亚的儿子啊，所以就你这样就对马可的这个家世背景呢有点了解。马可福音是最早写成的福音书，大概在主后五十年，那也是一个最短暂的福音书啊。马可福音书有个特点，就是节奏很快啊，所以你看到立即、立刻这些字呢出现四十多次，就讲一件事情，然后马上就讲完了，一句话就讲完了啊。今天有人提醒我说我讲话太快了，叫我讲到时候讲慢一点，所以我第一句话还没讲完，第二句话已经讲完了，因为有时候我有时间压力哈、啊，今天又要 promote 这个。promote 这个 Christmas Shufa， 所以我以后会练习话讲慢一点啊，不要讲那么快。好，那么传统呢认为说这是写给罗马的外邦读者，那这本书呢就在强调有几个主题，其中一个主题呢就是什么，一个主题就是对门徒的教导啊，门徒的教导说你门徒需要去效法耶稣的样式，走十字架的道路，然后甚至呢你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啊。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可能是那个时候的读者正在面临外在的逼迫，有殉道的危险。那如果你了解这个历史，你应该在知道在主后六十四年呢、啊、罗马发生大火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皇帝呢尼禄就把火灾呢归咎给基督徒，那前后的时间看是蛮吻合的，所以当时的读者可能面临外在的逼迫，有殉道的危险啊。这个时候，那从写这本书的神学主题来讲，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基督论，那我们可能对这个名词就不是很熟悉。那基督论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主要就是说去明白耶稣所说的跟耶稣所做的，然后了解一件事情，说耶稣如何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在同一个时间，而不是说他在世上还活着的时候他是人，他怎么样，不是半个人半个神啊，他是完全的人又完全的神，就是基督论要讲的一个啊 topic， 在一个位格里面出现。所以呢啊，马可福音另外一个主题就是门徒训练啊，门徒训练，他告诉说你在压力下面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还有信心，还要有正确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就把啊，通常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会把福音书的焦点只放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在想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啊复活所成就的救恩，但你不要忘记耶稣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把门徒培育好，当耶稣走了升天回去了，地上的使命要靠这一群这一小群的人能够传递下去。所以怎么样把这个门徒培育好就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牵涉到能够持续生生不息的事工。那每一个人手上你应该都有这一张啊，三张没有的话呢前面可能还有啊，我印了三十张，如果不够的话呢再讲。所以这里面呢我们有几个名词哈，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所以他一开始就讲福音呢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呢14节15节呢他就说啊，耶稣的一个事工宣言就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好，就是说 他在讲这件事情。那神的国近了是什么意思？那福音是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请你看这一段，他说另一个真正的顺服的人呢，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他为我们活出了应该活出来却没有活出的生命，他承担了我们过着不应该过的生活所应受的全部惩罚。所以只有这个信息才能使我们确信，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与神和好啊，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亚当夏娃是因为不顺服犯了罪离开伊甸园的，从一个人的不顺服罪进入了世界，最终要因为一个人的顺服使恩典临到所有信他的人，罗马书第五章啊。所以顺服这个概念就非常的重要，所以就是说顺服怎么样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能够活出来啊，那这样子的生命呢，才是真正得到福音恩典的生命。那下面说到一个神国的观念，上次我也讲到神国的一个观念，所以神国的一个观念的本质呢，就是神的百姓在神的地方受神的治理。而因此从这个观念你就明白，罪的观念呢，就意味着神的啊治理遭到了拒绝，遭到拒绝。所以神国进了，表示一个在神掌管下面的新领域正在进行当中。在福音派的神学家我们所谈的都是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the model 啊，已然未然的一个神国观念。这个观念就是说，当主耶稣第一次来临的时候，神国就已经来了。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神国跟地上的势力呢是在对抗当中啊，对抗当中。所以因此你就会明白，耶稣第一次来了，神国来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呈现。所以呢，神国是不断的成长，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地上的势力没有了，这个时候就是神国完全掌权的时候。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 already but not yet 一个 model。 那救恩的方法，那我们就了解说，人因为罪在堕落中所失掉的，神就借着以色列的救赎历史来预告预示将来要得回来，这是救恩啊。那么这个真实可靠的救恩应许实际来临了，那就是耶稣啊。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要了解耶稣基督，我们就啊，因为那个算法不是很准，就说公元第一年呢是耶稣基督出生的日子，这个算法不是很准的。但是我今天就举个例子，假设在公元33年是耶稣定死在十字架的那一年啊，所以从那一年以后的人知道耶稣定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一个救恩。所以以后的人看见公元33年发生这件事情，因此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接受了救恩，我们就得到了救恩。这一点明白吗？哈，那公元33年以前的人怎么办？来，公元33年以前的人就是相信神有一个救赎，相信神的话，当相信神有一个完成救赎的方法，所有的预言指向耶稣基督，虽然那个时候还没发生，但是他们的相信神的心就指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他们也一样得救。这样你明白吗？啊，所以不是说哎，那以前的人怎么办啊？我用这个方法希望你能够明白，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相信神的话，就是圣经所说的，因此你就可以称为义。 OK， 还是今天我们都讲到在强调的，就是说你今天相信神的那个小小的信心，就帮助你所做的分别为圣，成为一个石头奉献给神啊，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么当这个真实可靠的救恩应许实际来临，就是耶稣的时候呢，那耶稣本身就代表神自己一个国度的一个丰盛啊。耶稣不是说我们信他能得丰盛的生命吗？那我们读这个圣经啊，福音书，我们就想到了哈啊， 永生在哪里？永生在神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生。那永生什么？永生就是一个连续不断跟神在一起的关系。那永生呢，就是藏在主里面。藏在主里面的人就是藏在主的爱里面。耶稣说，我就是平安啊，凡相信我的人，我就把平安赐给你，因为我已经得胜了。约翰福音十六章，对不对？所以呢，你怎么样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你里面有神的爱，有神所赐的平安，有圣灵带给你的能力，有带给你的引导，有一个圣灵，有个位格跟你对话，提醒你啊，小声的提醒，这些都是一个神的国度在人的里面怎么样成为一个丰盛。那么在他的里面，人就要恢复到那原来的受造的次序。所以这个观念就是说，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伊甸园的时候，就进入一个自己做主自己做王的一个次序里面。那这个次序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为自己活的话，你可以知道这个世界的次序要变成怎么样啊？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话，所以这个次序是一个啊犯罪堕落的一个次序，必须要回到一个原先的次序里面。那这个原先的次序呢，是怎么样回去呢？所以他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得到这个智慧，因此这个智慧就帮助我们思考做决定，我们就回到原来神为我们创造的那个次序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人跟神恢复和谐的关系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上次讲到说，如果你认为救恩对你最大的好处就是赦罪的话，那其实你只是在期望最后那一天不被审判而已。所以你期望罪恩对你最大的好处，应该是当你信主以后，你开始活出一个新的次序、新的关系，然后你就享受跟人在一起这种新的和谐的关系，跟神和谐的关系，这样是一个生命丰盛生命的开始啊！这样子你这一生才会过得啊很有平安，很有喜乐。否则你只想到那最后那一天来的时候呢，你这一生活得乱七八糟，那没有得到神原来要给你的那个部分。好，我们就明白啊这个部分。那基督的身份位格，说到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在一个位格之内直到永远，这句话不容易明白的啊，不容易明白。那我也没有时间要来解释这一句话，所以就让你知道一下啊，这是一个我们基督教信仰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你不能说啊，耶稣没有出现过，好像是一个影子，只是天上投射的一个影子，那你就掉入异端当中啊。你说耶稣只是一个人，不是神啊，那你就掉入异端当中。你必须完全的掌握耶稣是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虽然你现在可能没有办法理解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OK， 希望我们以后有时间可以讲。好，所以我们就晓得了，福音是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工作。第二点呢，福音的果子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第三点，福音的完满实现呢，是基督在信徒里面完成的工作。这就指的是啊，基督带来的事情。你用这样子的观念呢，你就可以明白彼得前书一章五节所说的，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不然你就没办法，你救恩不是我信主的时候就得到了吗？怎么我还要保守一生才会得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呢？因为那个时候救恩是完全的实现，现在还没有。你现在可以明白这句话哈。好，那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问题就是什么？那如果你认为说福音是基督徒成圣生活的一部分，对不对？这样难免就说，那我每天都要守规矩啊，要守律法才能够过这一条成圣的途径，对不对？当你开始这样思想的时候呢，你就掉入一个，那我就要靠行为来成全这个救恩的一个陷阱里面。那圣经既然又这样讲说，我们需要在福音里面成长，成长的结果就是要成圣，对不对？那成圣的一个啊，在我们行动中表现出来呢，就是那个因信称义的那个称义，是靠着我们成圣的行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显现出来的。所以 我们这里也要很小心，可能现在没办法抓住这个重点，没关系，我们不是靠律法主义者来遵循一个律法的结果，而是我们相信那位已经成全律法的基督呢，他从内心，所以我们从内心呢乐意来效法基督的形象啊，就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慢慢的成长成型啊，自动自发出来有着良善的行为。所以上次傅立德牧师来啊，我们有介绍一个观念，叫做律法后面呢要加一个但是，因为律法规定的这些事情那我守不了，所以但是后面呢就是有个救赎，律法后面就是有个救赎，福音后面呢有个所以，因为我得到这个福音，所以我里面有个力量，我有个感恩的心，因为从我里面改造开始，我乐意去遵行。所以不是外面的条文呢让我要来努力遵行这个律法啊，好像我的心很不愿意，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从内心出来很愿意去遵行，所以律法后面加一个所以啊，这个句型很重要，你把它记起来哈，律法后面加但是，福音后面加所以，写在这个表格上面的啊，这一行有个框框框起来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在门徒训练里面哈，我们来了解一下主耶稣怎么样呼召门徒。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读这个啊新约圣经，比如说你读马可福音第一章哈，第一章16节到20节呢，他在呼召门徒，对不对？他只有5节经文就讲完了，好像一呼召门徒，门徒马上跟着他走，对不对？好像耶稣也没有介绍他自己啊。啊，耶稣说：“哎，来看到你们，好、啊，跟我走啊，你们就跟着走。”这个太快了哈、啊，这个速度很快，对不对？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发生的。这个事情的整个过程呢，是有三个阶段的。那这个阶段呢，是记载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哈、啊。比如说在约翰福音，我们要从约翰福音来看耶稣呼召门徒的事情。在约翰福音一章啊，35节到36节，那个时候讲到施洗约翰是为主来预备道路，对不对？所以施洗约翰已经在约旦河替人施洗一阵子了，你明白了哈？好，那耶稣来了啊，耶稣来了，施洗约翰就说啊，这是神的羔羊，然后就施洗啊，天上就有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下，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啊，好，然后呢，施洗约翰就把耶稣介绍给门徒，两个门徒啊，一个叫安德烈，对不对啊？介绍给他，那两个门徒呢是已经跟施洗约翰在一起的嘛？啊，比如说现在牧师介绍某某人一个讲员给你认识啊，你就知道这个讲员啊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同样，施洗约翰就把耶稣介绍给这个门徒，那门徒呢就要开始怎么样去认识耶稣，对不对？啊，去认识耶稣。那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来看。”好，所以呼召的第一步呢是叫他们来看。来看什么？看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看耶稣什么样的一个人。好，所以耶稣就邀请，那个时候呢耶稣的角色啊，你看这个表哈、啊，在耶稣的角色呢就是怎么样，在成为门徒之前呢，耶稣是邀请的人，然后呢门徒的角色呢是探寻者，门徒在摸索，要知道你是谁。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的主要问题就是说，诶，我现在在看的这个人是不是弥赛亚，就是要发现这个问题，对不对？好，那这角色互动的模式呢，就是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好，那这是第一个阶段呢、啊，啊，第一个阶段。所以不是说一像马可福音讲那么快，我刚刚讲马可福音是最短的福音书，它是快动作的啊，快动作一讲完，然后就马上发生了哈、啊。所以第二个阶段里面呢，那、啊、我们要从路加福音第六章来看啊，路加福音第六章呢。他就讲到呢，门徒已经跟耶稣一阵子了，啊，一阵子了。所以在6章12节和13节，在路加福音啊，那个时候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虽然选门徒是很谨慎的哈，他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所以呢他叫他的门徒来呢，是叫一群门徒来，然后从里面只挑选12个人，所以这是一个公开的选召，对不对？那有人被挑上，有人就没被挑上嘛。 OK， 所以在这里也是一个公开的一个选召。然后选召完了以后呢，好，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来跟从我。那这时候就进入第一个阶段了，就从一个观察的一个探寻的人呢，就进入一个阶段呢，本来你们来看呢，现在呢耶稣说我来做你来看。好，你看第一阶段角色互动的模式在最下面表格最下面啊，他说我来做你来看。好，那我来做你来看怎么看呢？他就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到第五章哈，门徒好像是隐性的，门徒就用他们来代表，所以第一章到第五章讲到很多的他们，就是门徒在他们里面，但门徒没有说什么话，门徒只是在那边看，所以耶稣说我来做，你们来看啊，你们来看，所以这个叫做今天我要用马可福音来强调门徒训练，因为这里面呢讲到说门徒训练就是把这一群有缺点跟没有信心的一般人怎么样把他培育成为一个成熟的基啊门徒，这里不是靠一套的课程，而是一个生命和关系的互动。那我们必须要知道教会最大的需要就是要做门徒训练，但是我很亏欠的就是因为就我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情，我做过两次门徒训练啊，我觉得效果还应该再增强一下。所以你要了解说当耶稣心里面有个想法，他三年以后就要离开了，他已经知道三年以后要离开了，所以他必须要预备在这三年当中他预备一群人能够出来接替他的事工传承下去。所以如果一个教会的牧师知道他三年以后要离开了，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这三年之内他要培育一群门徒，把教会的事工能够接续下去。所以这里面呢他是讲到这些巴勒斯坦呢所呼召的出来这几个人呢，有渔夫，有税吏，还有宗教狂啊。那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说这些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啊，都是没有学问的人。那这些人呢他们的思想观念也很狭隘的，怎么样狭隘呢？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不是讲到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事吗？记得吗？啊，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稀奇，耶稣怎么跟一个女人讲话，代表说跟女人讲话是很啊很羞耻羞辱的事情啊。各位姐妹请不要 get hurt 哈，我不是在讲这个，我在讲旧约时代哈，那个时候所以门徒的观念是这么样的狭隘，他说跟女人讲话比跟撒玛利亚人讲话还糟糕的意思啊。所以哎，你看带着传统的观念啊，门徒带着传统的观念，带着一些啊想法，要怎么样被 convert 成一群带领这个世界进入相信耶稣里面。你们看到这个很 amazing 的地方，怎么样把它转化过来啊？转化过来。好，所以呢他这个耶稣说你们来看的时候呢，马可福音三章十四节呢他就说你们来跟我同住啊。所以呢他在这个带领门徒的部分呢就是天天三年的时间啊，跟门徒同行同住，利用这样子你来看，就是说耶稣做你们来看的这种关系呢，来表现他要传递给他们的一个啊生命，一个关系，一个成长。所以我们了解门徒的成长哈，不是一直线往上的，门徒的成长跟我们的成长一样，是会啊有重复跟重叠的。我们会成长，然后我们又落后，我们又重新学习，我们又好像啊这个脚步走得不稳一样又在走，我们会迷失，我们再回来再继续。所以每个人成长是这样曲曲折折的啊，不是一直线这样一直上去的哈。啊，所以呢，马丁路德 King 哈，他这样来解释来祷告的时候，他常常这样说，他说神啊，我现在的样子不是我应当有的样子，我现在的样子不是我应当有的样子，也不是我将来会有的样子，但是我感谢你，我也不是昨天过去的那个样子。 就是我每天都有一个成长，每天对神都有一个新的认识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所以呢，门徒训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过程我们来看啊。所以呢，这里面我就给大家一个啊一个图表要来看，就是说，在这个门徒训练里面的第一个阶段，耶稣做一个活生生的榜样，给门徒来观察、来模仿。他们看什么？他们看耶稣说什么？他们看耶稣做什么？看看耶稣说的跟做的。跟弥赛亚有没有关系？这样明白哈？好，这是第一个阶段。所以呢，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到第五章呢，啊，他就开始从这个角度要来看呢，到底耶稣是谁，对不对？啊，到底耶稣是谁？那这里面呢，我们了解说，当门徒在观看耶稣的时候呢，看见三个重点，看见三个重点。第一个呢，看见耶稣的权柄。他说他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对不对？我上次讲马太福音也说到了，耶稣用他说的话，用他做的事情来证明耶稣的权柄。那耶稣的权柄有什么？你看到马可福音第一章有没有？第一章呢有一个赶鬼的例子啊，所以他胜过魔鬼，怎么样？第一章啊，然后呢？一章二十七节说，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人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呢，污鬼认识他。他们一章二十四节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好，乃是神的圣者。然后呢，他除了这个赶鬼以外，他用医病洁净大麻风的人。下面有医治彼得的岳母，一章二十八节啊，有洁净大麻风的人啊，洁净大麻风的人。所以这件事情来证明耶稣的一个弥赛亚的权柄。那到了第二章呢，就更加的进一步，不但是医病赶鬼呢，他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在二章第十节还有赦罪的权柄啊。所以这里面呢，就慢慢一个一个的来我们叫做 reveal， 来掀开来，让门徒来看见呢，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权柄，是这样子。好，那这里面呢有一个地方特别会我们比较不清楚的呢，就是那个安息日的问题。好，有没有对安息日有没有问题？就是这个安息日，安息日呢，好，比如说在二章二十三节，对不对？好，安息日经过的时候呢，门徒呢肚子饿了，就掐了这个路边的麦子吃了哈。那后面还有一个安息日治病的事情，为什么耶稣在安息日做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要了解当时的一个想法。我刚刚不是刻意讲说这个门徒认为跟女人讲话是不合宜的事情吗？因为你要了解，在当时一个宗教氛围，犹太人是以这些法利赛人啊、文士在带领嘛，对不对啊？所以有什么问题有 question 呢，他们就去问这个法利赛人、文士，说解释一下这一个条文怎么解释。这样说，我们今天有问题就去问主日学老师啊，问牧师说这个经文什么意思？这样，所以他们去问这个文士、法利赛人，那他们就做一个解释，对不对？那为了保证不犯律法的诫命，对安息日的条文要求就越来越严格，包括你一天不能走多远的路，你什么事情不能做，就写的巨细靡遗，这样子很复杂了。 OK， 那就变成说今天守安息日的一个主要目的变成什么？害怕，怕犯了安息日，就是害怕嘛。但是神原先定安息日是要给我们怎么样？给我们休息，是一个良善的目的。 OK， 所以耶稣来为什么在强调安息日呢？因为他要透过安息日呢，让门徒回来有一个新的看见。他说你今天不是在守律法的条文，今天呢，就像我们读圣经讲的，神要把一个新的约写在你的心里面，要把这个新的灵放在这个里面，从内心出来开始改变的是一个良善的一个品格，一个良善的心，而不是要你用条文来绑住你，让你动弹不得。所以他必须要透过这个方式来教导门徒什么才是真正的安息日。 啊，所以他就开始，比如说三章三节四节，有没有讲到这个安息日？他说，哎，他的会堂里面看到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他就，哎，众人就窥探耶稣，目的是什么？窥探的意思是什么？看看耶稣会做什么事情啊？看看耶稣会不会怎么样在安息日治病啊？不怀好意啊，啊，不怀好意。所以呢，如果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呢，就控告他，哎，你这个不守规矩啊。那耶稣就在安息日治病啊。他安息日治病呢，他就问一个众人问题，说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可以做的啊？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所以就是要把众人、把门徒在旁边看，他把他们带回来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里面，正确的观念里面，就是让他们不要受限在这个条文里面，而是回到那个内心。所以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个安息日的问题，包括有人问说：“哎，牧师，今天安息日，什么姐妹在家不可以做饭？”有人就这样问我，我说：“那你在说什么？”好，所以姐妹回家都不做饭，因为今天安息日，主日安息日都不做饭，没饭吃，好，大家都禁食祷告。所以呢，好。那第二点啊，刚才讲到说马可福音从第一点来肯定耶稣的权柄，第二点呢，从马可福音要来表达耶稣怜悯人的心。怜悯人很重要，对不对？他怎么样来关心别人？所以门徒就在观看耶稣，看到那个被鬼附的人，他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看到大麻风的人，他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许多的时候呢，不是这些人跑来要求耶稣说：“耶稣，耶稣治我”，而是耶稣主动的治了他们，对不对？治了他们以后呢，然后圣经就啊讲到说啊，比如说在彼得家医治岳母哈，那岳母被治好了。然后呢，就有人呢跑去 carry 整个城啊，都说：“哎，这个有一个耶稣来到这个地方治好了。”然后全城的人都来到彼得家门口。我不知道 carry 家现在 carry 有多少人了、啊、，carry 跑彼得行多少人，全部到你家门口啊？为什么会全部到你家门口？因为有人做这件事情。我们就是那个有人啊，有没有的有啊，我们就是那个人。我们就是那个把耶稣的福音传开的人，因为我们传开了，众人就来到教会，再来找耶稣嘛，对不对？我们盼望有一天全城的人都来到我们这里啊！啊，我不想装得下，装不下。但是呢，这个就是这个福音的意思。他说，看到耶稣关心的人啊，被这个长大麻风的在褥子上的瘫子啊，那个包括那个碎利枯干一只手的人，换血肉的人，管会堂呢病得快死的你呢。耶稣关心人，把他们治好。门徒看见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门徒看见什么？耶稣跟宗教当局的领袖怎么样互动？宗教当局的这些领袖都是怎么样敌视、不信，要找把柄来抓住耶稣的问题。所以在这里面，他就看到，哎，当法利赛人在嘲笑耶稣有赦免瘫子权柄的时候，马可福音二章六到七节呢，他怎么说？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说，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前妄的话了，除了神以外，他能受罪呢？那耶稣呢，就针对这一点，要来教导门徒。他真的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他开始要来破解门徒所学习来的那个传统观念了、啊。这传统观念就是那些宗教领袖灌输给每一个人的啊。那现在这个呢，必须要破除啊。包括在马可福音二章十六节，耶稣跟税吏坐在一起吃饭。那我们上次也讲到，税吏呢，就是犹太人，是很被人家讨厌的一个人啊，因为这个。啊，罗马政府要跟犹太人收税，而且定一个标准说，好，你收多少钱，啊，就把这个 contract 啊 ，contract sign 给这个税吏，税吏拿到这个 contract 了，他就去收钱，他不是照罗马政府要的钱收啊，他多收很多，啊，就是全部变成他了，是吧？变很有钱，所以大家就很讨厌这个税吏，认为他是一个罪人，对不对？好，那现在罪人呢，怎么跟一个弥赛亚在一起吃饭？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因为他们宗教敬虔人士认为 我不能跟罪人有任何的瓜葛，不能碰到他们都不行，坐在一起吃饭更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呢，他要破除这个观念，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开始在建立门徒这个观念啊，这样明白吗？好，所以呢，基本上呢，他就是这三点要让门徒去了解。他第四章讲到一个撒种的比喻呢，我们也很熟悉，其他福音书啊，两本福音书有讲到撒种的比喻。其实撒种的比喻呢，应该用土壤的比喻更加的贴切，因为他不是，他虽然讲撒种，但是其实是在讲四种土壤，对不对？啊，讲四种土壤。所以他这里面就在表示四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二节呢，他就在表示呢，神的国好像一颗种子一样种在地上，就开始生长，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个观念啊，神的国要开始慢慢的生长、成长、成型，然后呢，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是完成的时候。那现在讲的呢，这个种子是撒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你的里面也有神的国。你里面有个神的国是什么样意思啊？我们不是常常也学习到说啊，我们里面有一个宝座，这个宝座呢，我们自己坐在上面，然后呢，我们信主的时候呢，这个就要从这个宝座上让位，让主耶稣坐在那个上面，对不对？那其实呢，许多时候我们就把主耶稣偷偷的赶下来，我们自己就坐上去了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啊，所以呢，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个宝座争夺战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有一天呢，让神里面呢，我们那个顺从圣灵的心呢，慢慢慢慢一天一天的成长。所以我看见昨天的样子跟我今天不一样， I really appreciate， 真是感谢神。那我每一天跟我昨天都是不一样的啊，这是最美的事情。好，这里面呢，他也提到一个警告，他说不是所有那个属灵生命啊，刚开始你看起来就像信主的那种属灵生命迹象的人呢，都会向下扎根。没有，也就是说不是每一个觉知信主的人呢，他都会向下扎根，长出那个果子来，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一个事实，对不对？不是我们要去反对拒绝的事实，而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团队去帮助去跟进刚受洗的人，刚觉知啊属灵生命还是婴孩的人，能够成长，能够长成这个可以吃干饭的样子。希伯来书不就这样讲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不是只有我啊，我一个人怎么做那么多事，每一个人都去帮助别人来成长，对不对啊？同意哈？啊，好。所以呢，在土壤的比喻里面呢，他讲到一句最重要的话，就是说四章二十三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对不对？你记得在以赛亚书啊，啊，在马太福音呢，都会讲说什么？哎，以赛亚，你出去传道，但是我现在跟你讲，你去传听到的人呢、啊，都是怎么样？耳朵发沉，心蒙了油，哇，心蒙了油，一层油这么厚，啊，听话都听不进去。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听，我们不会听，对不对？我们听的时候呢，都说什么？讲给他听的。而、啊、不是讲给我听的，我们说啊，这是讲给别人听的，那、啊、就跟我没关系，那这样就很麻烦了。所有我们要听的时候呢，圣经的话每一句都讲给自己听的，对不对？讲给自己，那要看这句话来检验我自己，我是不是就是圣经讲的这个样子？所以盼望我们不是耳朵发沉，心蒙了油啊，被油遮住了。我们要做一个会听的人，会听呢，你听进去的入心呢，你才会有改变发生。你听了就过去呢，对你一点用都没有。好，所以在这里面，然后呢，他怎么样，门徒怎么样观察呢？他来到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个平息风浪的事情。好，平息风浪在哪里啊？在第四章。在第四章呢，他们说好，那天晚上耶稣跟门徒说，我们坐船到那边去。好，那耶稣就在船上睡觉啊，结果风浪太大，对不对？然后呢，就把耶稣喊了、啊。我们常常也听讲到听到这一段，对不对？他说：“耶稣啊，你不管我们，快淹死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怎么没有信心呢？”因此斥责风浪，风浪就停止了。门徒的反应是什么？这到底是谁？所以你想，门徒已经被耶稣邀请来跟随他，也跟随一阵子了。 也看过他做很多的事情嘛，医病赶鬼啊，赦罪等等等啊。然后呢他说哇，这个人是谁？这个时候就开始透露出，当我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经常心里面会有一些啊挣扎反复，我们信心有时候变得很小，他说哎呀，我是真正能够相信耶稣吗？啊，这到底我跟随的是谁？好，当门徒问了一个这么很重要的问题以后呢，啊，很重要的问题以后，啊，耶稣就继续的对他们做教导，啊，对他们教导。然后第五章就开始啊，再重复的有一些这个啊，有一些这个医病赶鬼的事情。好，到了第六章开始出现众人的反应，众人的反应是什么？不相信。所以从你看，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已经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讲了这么多的话呢，众人的反应呢就是不相信啊。从他的家乡开始，所以六章一到六节就在拿撒勒人的家乡，说哎，这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这不是某某人的这个哥哥吗？什么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所以他说先知在本乡也是不受尊重的嘛，哈。好，所以呢，接下来呢，第六章开始，好，六章、七章、八章呢，门徒有三个不明白，三个不明白，所以你就了解说，哎，你看门徒跟随这么久了，他还是心中有许多的疑问，对不对？那也是我们跟随主的一个门徒训练的生命嘛，我们还是经常会有一些不明白啊，小小的信心的事情。所以呢，六章五十一节、五十二节呢，他就在海面行走。他说海上风浪甚大，这个船啊快要翻了。哇，海上风浪很大的时候，有一个人在上面行走。哎，我本来读圣经的时候没有注意，我还以为是平静的风浪，耶稣在海面行走。啊，原来是海面风浪很大，耶稣在上面行走。啊，然后呢？上了船以后呢，风浪才止住，门徒就怎么样？不明白啊。六章五十一节、五十二节。好，那门徒不明白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弟兄姐妹？门徒不明白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五饼二鱼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面讲。这个哎，你怎么不明白？刚刚看完五饼二鱼，你不是已经看见神迹以后呢？你有没有用头脑去想一想，你现在跟随的人是谁？你有没有头脑去分辨一下，这是谁能够行这么大的神迹？所以呢，所以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很轻易的没办法分辨神在我们生活中的恩典？那我们没有去思索，没有去分辨，我们就那个心就不明白。所以他就在对门徒说，门徒说我忘记带饼啊，他说没有没有什么忘记带饼，他就指责说你想明白，你想明白这件事情，什么样的人能够行这个神迹。好，所以呢第八章呢又在讲这个不明白的事情啊。第八章特别我们上次也讲到这个啊，法利赛人的笑要去防止，所以同样的他一直在出现呢，他们心里很愚顽，心呢啊，我们的现在讲这个心，我们常常讲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头脑，以前人在讲心呢指的是他的情绪啊，是他的情绪。他说他因为情绪，因为害怕，不能专注来领会耶稣是谁啊。所以这一段我们就看到，从第一阶段呢，就是耶稣说我来做，你们来看。那从第二阶段开始呢，门徒开始在问问题，有没有？刚刚门徒在看说啊，这是谁？开始不停的问问题的时候呢，这就开始教导了哈。所以讲课要从头讲到尾，你们听也听麻痹了哈，所以应该要问问题多一点。那你们怕回答问题是怕被录音的关系哈，其实没有关系哈。好，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呢，开始预备要跟耶稣互动。那耶稣也讲出来说，那跟随门徒的代价是什么？跟随门徒的代价啊，跟随耶稣的代价是什么啊？跟随耶稣的代价是什么？所以在这个第二个阶段呢，这个角色互动就是什么？门徒愿意主耶稣帮助，就是说我愿意你帮助我，我愿意跟随你，但是我知道很多的困难， 你来帮助我。好，这是第二阶段的互动，对不对？好，第二阶段的互动里面呢，就是要让他们在提问各种问题当中重新思想基本的一个世界观，跟传统的不停的产生的这个冲击。啊，所以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自己，今天在你的想法里面有没有哪些传统的想法把你 hold back？ 那你读圣经的时候呢，你不能接受的，有没有？读圣经这句话明明告诉你要这样做，但是你传统的想法把你 hold back， 抓回来，让你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解释这一节圣经，说啊，不是那样做，照我的方式做，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什么这样的经验？所以呢，他现在要破除门徒的这种问题，这种冲击一定要解决，对不对？这个冲击不解决，他如何出去做教导别人的人，把这个使命能够传承下来，把这个新约的教导能够传承下来，后来写成新约书信呢？好，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见，在互动的当中呢，那种我们带着半真半假的认识被误导的想法啊，我们跟门徒一样，这些呢我们必须要拿走，我们必须要拿走，我们才能够成为真正的门徒。所以呢，第一个事件呢，就是在马可福音第七章，他讲到那个义的问题。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七章呢，法利赛人在指责门徒吃饭没洗手。啊，我们现在今年大家吃饭都会洗手了哈，但是那个时候吃饭洗手呢，是一个他们的传统，是一个遗传。他就问说，哎，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要去吃饭要洗手呢？啊，所以这里面呢，他在讲到产生了一个冲突，是他们认为什么叫做义，他们认为那个义是外在的行为。好，所以我要遵守许多的仪式，外在的行为，我要做这个遵守这些仪式呢，我就是尽了诸般的义，因此我就被称为义人，我就称为一个敬虔的人。好，就像刚刚讲吃饭洗手的事情，那耶稣对他们说什么？耶稣在第七章十四节开始，他说啊，你们不晓得吗？从外面进来的，七章十八节，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是入到他的肚子，最后呢又掉到茅厕里面去啊！所以最重要是从人里面的，七章二十一节，出来的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从人心里面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啊！这一切的恶都从里面出来，所以他解释说，义不是外在的行为，义是在哪里？最重要是关乎人的心嘛，所以耶稣就做了这个结论，说你们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污秽人。所以开始做这个教导，要改变对这个义的一个观念，对不对？因为门徒跟宗教人士想法是一样的啊，他们从他们学习的嘛。那马可福音七章十七节啊，七章十七节说，门徒听了呢，不懂嘛，所以七章十七节呢，门徒就问这个比喻的意思，所以透过提问了解说，耶稣你讲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我原来的学习也是这样认为啊，义要守这个外在的行为啊，好，所以呢就用这种方式来说，你们不明白吗？好，就把它讲得清楚明白，好，让他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义。好，那第二个重点，在这个教导的当中，第二个重点，他要解决一个问题，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啊，有一个有钱人跑来问耶稣，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嘛。啊，他说：“夫子，夫子，良善的夫子，我怎么样能够成永得到永生呢？”那耶稣的回答呢，不是告诉他说 yes no 啊，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夫子？很奇怪，有时候啊，答非所问，就从一个啊很不一样的观点要来切入这一点。所以这里面这一段话的教导是什么？这一段话的教导有个概念，从犹太人的观念，神祝福我，我就很有钱；我没有钱，是因为神不祝福我。你可以明白这观念，你喜欢吗？你喜欢这个吗？ 神祝福你就很有钱，你没有钱是因为神没有祝福你。 OK， 好，这里就这个问题。所以呢，他要让他看见说，哎，这个少年官，你真正的神是谁，你真正的神是谁。那如果你想说神祝福我，我就很有钱，所以你的神是谁？钱。哈哈，你的神就是那个钱，你的神就是祝福嘛，这就叫成功神学嘛。哈，所以他要来破除这个观念，告诉他说啊，你还有缺少哪一样没有做。然后呢，他就告诉他说，他就把你所有的卖掉你就可以了，就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就做一个结论啊，包括门徒也不了解，因为门徒也是这样想的。那门徒说，那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这么难啊，他就感到困惑，对不对？所以这里面讲到一个财富的观念，讲到一个义的观念，这个是他们两个很最重要的必须要突破的。所以这里面呢，门徒就开始制造一个冲突，这样谁能得救呢？啊，这样谁能得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在思想里面有一个冲突？你说相信神，我就一生平安，凡事顺利。啊，我记得我上次有这样讲嘛，哈，你们啊唱诗歌的时候啊，说主啊，我们要效法你，我们效法耶稣的榜样。有没有唱诗歌唱像这样的，或者祷告的时候，主啊，我要效法你，怎么样？你知道效法耶稣是什么样子吗？是要走受苦的路啊。所以你不要随便讲哈，我要效法耶稣啊，因为你效法耶稣，你就说主啊，我要跟你一样走受苦的路啊，我要跟你一样被人家羞辱啊，我要跟你一样背起十字架。你必须要了解，我们现在在讲十字架都已经带有一个荣耀啊恩典，我们是用不同的眼睛看十字架，十字架变成装饰品，有没有人带十字架的？十字架变成一个装饰品，你知道吗？你知道在当时十字架是罗马人刑罚的工具，对不对？所以对门徒来讲，耶稣跟他说你要背起十字架，他心里面想完了，我要走向死亡了，我要走向绝望了，我要被人家羞辱了，我要承受身体很大的痛苦了。你可以明白，当他一讲门徒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啊，门徒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个想法？不能接受嘛，肯定不能接受嘛。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这些真理都启示出了，我们现在在了解这个背十字架呢，我们可以明白它的意思，对不对？但是还是不太想背，对不对？有没有喜欢背十字架的？好，现在问你，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背十字架是什么？请问一下，信主多年，信主刚信主的都可以回答。
十字架就是说，你有比羞辱的时候，还先把这挡在你的身上的时候，就是那些羞辱你的人，你都要说，哇，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哦，好。
然后第十字架还有一个，到了十字架上，你要知道，虽然你受这么多苦，钉在十字架上那种痛苦也很苦，但是之后怎么复活，所做的那种复活都是。
很好，好，谢谢 Lucy。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补充的？好，金霞，哎。
我觉得实际上还有就是，其实就是要把老我定死。
把老我定死。
不
行，只有 deny 自己。
对。
好 ，deny 自己。
放在不管什么道空，放在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
所以天天要把自己的老我定死。OK。
每天的事情。
每天的事情，好，很好，永新。
因为十字架就是从前的刑罚，刑罚就是有罪的人才会定十字架，所以在上刑场之前还要走背着十字架走上刑场，所以意思就是你要扛，你承认你的罪，担当你的罪，然后背着你的罪走上最后一条路。
哦，好啊，也可以这样讲，不过不要忘记那个救恩的部分啊，不要忘记救恩的部分。好，我想我们都已经把背十字架讲的差不多了哈，就是说一个顺服，一个愿意接受挑战，一个愿意跨过困难，一个愿意你啊看到前面一个高山，你不是绕过去，而是你愿意用啊认真的啊把这个困难你可以爬过去。所以在这里面呢， 他就必须要让门徒完全的来明白这件事情，因为门徒不能明白。他说弥赛亚怎么会死，弥赛亚怎么会受苦，对不对？所以你看到第八章耶稣问他们说，在第八章二十七节，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是说这些别人说我是谁，对不对？那门徒回答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的那一位。然后呢耶稣又在问他说，那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好，彼得哇，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智慧，他说你是基督，对不对？但是彼得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不知道。因为下面呢耶稣说，不错，彼得，难怪你是大祭司啊，回答得很好。所以下面耶稣就开始，这个时候呢要受苦要十字架的事情开始浮到台面上来了。所以他就开始解释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而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彼得说完，耶稣说完以后，彼得说什么？弥赛亚怎么会死，弥赛亚怎么会受苦，弥赛亚怎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羞辱，这是痛苦，不可能。意思就是说这个观念没有被建立起来嘛，对不对？但我们现在今天人很容易了解，当时他是没有办法理解说一个会死的弥赛亚是不可以想象的。 OK， 所以你要回到当时的这个场景里面呢，你就了解说当这些观念必须要一个一个拿走的时候是多么的困难，对不对？那这就是第二阶段了。第三阶段就是在职训练啊，就是出去做实习了。所以第三阶段呢的角色互动的模式呢，就是你们做我帮助，就说大家来做，耶稣来帮助。所以这个时候第一件事就是 empower， 授权啊，授权。所以呢在这里面呢，马可福音六章啊，因为我刚刚讲他没有照顺序嘛，所以啊，我讲的时候呢是用这种方式的。所以马可福音六章七节呢，他耶稣叫十二个门徒来呢，差遣他们出去，就什么 empower， 给他们权柄，然后出去，他们拿了这个权柄呢，就开始接受在职训练啊，就进入实习，对不对？好，所以第一个，那讲这个部分最清楚的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啊，我上次也有讲过。如果你翻到马太福音第十章哈，第十章呢是整个这个 on job training 的一个啊 detail， 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啊解释的地方。首先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他说给他们权柄授权，所以要清楚的授权呢，就是把权柄跟责任一起给出去。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在教会服事啊，常常会发生一个现象呢，就是啊，牧师长老都要替大家做决定，怕弟兄姐妹犯错。其实我的观念是说，我们应该要授权。现在我们做一项事工，对不对？我说他有心你来规划一个布道会，我就授权给他，他就去规划。那我不需要替永兴呢把布道会的每一样细节都跟他讲清楚，说你这样做那样做，给他让他去做，中间会不会犯错，会犯错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我们人都是从错误中学习的嘛，了解吗？那如果我每一件事情都替他做好决定，他就没有学习的机会。所以这是一个 empower， 我们在家里也是一样，我们对我们的儿女也是 empower， 也是给他一个授权，让他有犯错的空间，他们才学习嘛。那犯错也没关系啊。好，所以第一个呢就给门徒授权，第二个呢给他一个清楚的指示，说你现在出去侍奉的界限在哪里。这个界限呢只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马太福音十章五节，到以色列人的迷失的羊那里去，你不要到外邦人的地方去。你出去做什么？你要使命的传扬的焦点是宣传天国的信息，然后你传扬天国信息的实际的事工的证明，就是病得医治，使人复活，洁净大麻风的和赶鬼。好，那你要达成这个 mission 这个使命的途径呢，你不要靠世上任何的资助，凡是你走到哪里愿意接待你的你就被接待，不愿意接待你的跺跺脚你就离开， 啊，就是给他们一个很清楚的指示。然后呢，在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呢，也告诉他们说，你在侍奉的时候会遇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在侍奉的时候要有一个清楚的期望啊。我们侍奉的时候，不是每一次都你侬我侬，我爱你，你爱我。我们侍奉的时候都会碰到冲突，碰到不同的意见，碰到有人就是坚持说要这样做，碰到你觉得这个人真的很命啊，这是期望，正确的期待。他说你去侍奉的时候，你要进到狼群里面啊，啊那样子的可怕。所以呢，啊，就给他们一个正确的一个侍奉，然后完了以后呢，回来要 evaluation， 要评估一下。所以呢，这十二个使徒跟七十个人回来以后呢，他们就向耶稣报告，马可福音六章三十节，他说他就回来欢欢喜喜的告诉耶稣啊，我们完成了六章三十节，将一切所做的事情呢，所传的道呢，全告诉他。啊，然后耶稣呢就带他们再做一个教导，所以门徒从这个短宣里面得到什么益处呢？他们更认识耶稣，因为他给他权柄，对不对？所以透过侍奉，他更认识耶稣，他得到这个权柄的信心呢增强了，对不对？啊，人得医治，鬼被赶出去。第二个呢，他们更加的干练，更加的熟练了，可以借着实习呢来真正啊，做服事的工作了啊。第三点呢，门徒也看见自己的短处，自己做不到的地方啊。在马可福音九章十八节啊，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呢，带着他的被鬼附身的儿子来找啊，来找耶稣。九章十八节说：“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啊，这个门徒呢，学习到他们也有短处，也有做不到的地方，所以你要看见自己的不足跟弱点，你才会虚心的学习嘛。所以这里面呢，啊，门徒就问耶稣说：“耶稣，为什么我们赶不出去呢？”啊，马可福音九章二十八节，耶稣就跟着怎么样跟他讲？他说：“这一类的鬼，非用祷告禁食呢，不能赶出去。”所以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教导。好，你们明白了哈。所以这个第三阶段呢，就是实习的阶段。第四阶段呢，就是最后将这个 mission 呢交给他们。所以在这里第四个阶段互动的模式就是：你们做，我来看；门徒你来做，耶稣来看。所以这个时候呢，将全部的责任交给了门徒，然后门徒要扛起这个责任，他们要负起能够繁衍造就其他门徒的责任。这样子我们刚才讲到也讲到了世代的传承，两千年来我们今天信主，对不对？这弟兄姐妹，你有这个责任的。再过五十年一百年的人信主是因为你的关系，是因为你把这个门徒传递下去的啊。所以我们在教会一定要重视门徒训练，能够怎么样把这个事工给扛起来，那这是我们的责任，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呢，他就说啊，教导这个事工的终了的最后的这一段的教导跟祷告呢，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那个时候逾越节的晚餐跟十二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啊，就教导他们啊，怎么样做一个仆人？这里面包括吃逾越节的晚餐、圣餐的设立，也包括洗脚，对不对？他说你们出去要服侍人，啊，包括最后的这一段的教导，关于你们要合一的教导，关于圣灵的教导，还有耶稣为他们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耶稣说。我已经完成了父神所托付我的事情，我已经做完了。他现在渴望要回去跟父神在一起了。十七章五节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要回去了。”好，然后呢？十七章第九节，十七章第九节说：“我为他们祈求，他们是谁？”门徒，他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因为你所赐给我的人为他们祈求。”所以呢，他知道他必须要完成他的 使命的时候，当耶稣要离开的时候，唯一的希望就在十二个门徒的身上，他们要将这个事工传递下去，除非十二个门徒预备好来承接耶稣给他们的 assignment， 不然这个 mission 就废了，对不对？同意吗？好，所以呢，耶稣就为他的门徒祷告，十七章十一节，求神来保守他们，啊，求神使他们合一，求神使他们能脱离那恶者，求耶稣的喜乐在他们里面得到满足，十三节，求他们在神的真理里面成为圣洁，然后做了一个使命的转移，密信的啊转移。十七章十八节，他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怎样差他们到世上。”所以这事工的转移到这个地方结束了，为他们祷告。他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好，所以这个门徒啊，如果我们按数目来解释呢，是要造就出更多的门徒。如果我们用品质来解释呢，就是门徒要反映出耶稣的品格和生命，对不对？今天做小组长的，你一定会有下任的时候，做小组长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培育下一个小组长。做主日学老师教导的，最重要的你要培育你的 TA 下一个人出来做教导，对不对？不管我们今天在教会在哪一个侍奉单位，你做关怀，做任何的职位，做 IT， 做什么，你的 mission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要把下面的那个人带出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呢，能帮助我们 focus， 把我们知道说我们真正要做的啊，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怎么样把下面那个人带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渴望怎么样，我自己先有一个门徒的生命，因为知道就是说这就是我这一生在世界上神所托付给我们最大的使命，就像他们托付给十二个使徒一样，最大的使命呢，就是这个事工能延续下去，所以我们自己要成为延续事工的那个人啊，延续事工的人。所以今天十七章十八节他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们要放在心里面，我们怎样挑起这个担子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传递给下面进来的人，对不对？好，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会永远站在这个服事的位置上，我也不会永远站在这个牧师的位置上服事，一定会有传递出去的时候，那一天不晓得什么时候啊。所以呢，我们盼望就是说，第一点呢，希望我们大家都是胖子，知道什么意思哈？大家都是胖子啊 ，FAT 啊，胖子第一个 F 就是 faithful， 有信心的人 ；A 呢是 available 的人 ；T 呢是 teachable 的人啊。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做胖子。大家做胖子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被教导。我们都有时间愿意被教导，而且都我们都有信心啊，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 mission， 给我们的 assignment， 好不好？所以每个人都做使徒了。